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酷刑撼动不了正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5日。1987年6月26日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生效日，为了纪念该公约的诞生，联合国便把这天定为国际反酷刑日。随着今年的626国际反酷刑日的到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的迫害再次被世人关注和谴责。中共的恶行违反了联合国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等国际人权法律，更是当代21世纪文明社会的人类耻辱。1999年7月，中共针对上亿法轮功学员开始了残酷迫害，在前党魁江泽民的唆使和授意下，中共成立了专事迫害法轮功的臭名昭著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依照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原则，执行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此后大陆各地酷刑泛滥，频频传出法轮功学员被虐致死的报道。截止到今天，据不完全统计显示，至少4600多名有名有姓能够核实的法轮功学员死于劳教所和监狱的迫害，他们都经受了各种酷刑。中共滥施惨无人道的酷刑，是为了配合精神迫害，制造恐怖氛围，妄图让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写下背弃信仰、出卖灵魂的所谓保证书、决裂书、揭皮书。中共暴力迫害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阴招包括手铐、脚镣、背铐、地牢、水牢、死人床、蹲小号、坐铁椅子、坐老虎凳、铁钉钉指甲缝、用钳子拔指甲、用针扎食指、从鼻腔灌食、灌辣椒水、灌浓盐水、灌大粪汤、性虐待、把妇女关入男牢、强迫怀孕妇女流产、强奸、关入精神病院、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电针等上百种酷刑，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并焚尸灭迹。今年6月15日明慧网报道，武汉市公民钱有女女士在1998年5月经邻居同事介绍而修炼法轮功，身心获得健康，后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受中共长达20年的迫害。钱有女女士曾多次被非法劳教判刑，被非法拘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强迫转化，他遭受几十天的双手吊铐、大半月的关小号反铐、罚站，最长好几个月，而且是冬天门窗对开，不让上厕所、不让吃东西、不让睡觉，被关在地下室低温空调冷冻长达90多小时，夏天39度高温曝晒、蚊虫叮咬等。毫无人性的酷刑迫害致使钱有女女士骨瘦如柴、面目皆非，他曾经几度被迫害至精神恍惚、陷入昏迷等危险的境地。再看另一起案例，江苏省徐州市沛县英语教师潘旭军曾经患有多种疾病，包括慢性鼻炎、中耳炎、直肠炎，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1996年8月潘旭军开始修炼法轮功，没过多久他的多种疾病就相继离他而去。康复后的潘旭军身心健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家庭幸福，邻里和睦，广受学生爱戴。就这样一个好人，2015年5月被中共绑架后，2016年被法院诬判5年半，随后被截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在监狱里，中共的狱警毒打潘旭军，长时间不让他睡觉，夜蛮灌食，冬天用冷水灌脖子和棉鞋，捂住嘴往鼻子里灌水，冷冻开水烫脚，反被靠在车间货架上，强迫戴上恐怖约束特制酷刑腰带，掐脖子6-7次，近乎窒息等，总共经历了10多种酷刑折磨迫害。在冤狱期满的前10天，就是2020年11月8日，潘旭军被迫害致死， 年仅55岁。吉林省农安县的法轮功学员江全德曾历经了11年冤狱酷刑折磨，遭受了种种惨绝人寰的折磨，比如被绑老虎凳、塑料袋套头窒息、手指和乳头上扎竹签、电棍电击全身，还曾经被把手背靠到身后，然后再把手背从身后转到身前，这样反复迫害十几次，江全德被凌虐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右臂骨折致残。2020年7月份，吉林省农安县公安再次绑架了江全德，把他迫害到极度虚弱，奄奄一息后，才让家属把他接回家。江全德回家后不久便含冤离世，遗体仍有被施加酷刑后留下的疤痕，清晰可见。钱友宁女士、潘旭军先生和江全德先生所承受的那些酷刑，是中国大陆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恣意施虐迫害的写照和缩影，同时如实反映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峻情况，尽显中共灭绝人性的邪魔本质。正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所说，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的最终目的就是破坏人的道德，从而毁灭人类。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即使饱受了那些酷刑的非人折磨，仍然坚毅不移地信仰真善人，慨然无悔地用宝贵生命实践着他们笃信的理念。22年来，正是他们不畏迫害、持之以恒的节操，在血雨腥风中把法轮大法的真相传播到中国大陆的每个角落，始终以平和、理性、宽容的方式抵制迫害，捍卫信仰自由，守护普世价值，成为正道的中流砥柱。古往今来，历史告诉我们，迫害正信的邪恶只能逞凶一时，终究不会长久。宇宙的因果法则分毫不爽，无论罪魁祸首或复合之徒都难逃罪责。从王立军、薄熙来到李东生、周永康等迫害头目的相继落马，到大量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纷纷遭到恶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走向穷途末路。法轮功学员勇敢无惧的反迫害，坚韧不拔走到了今天，他们将一如既往坚持下去，直到迫害结束，真相大白于天下。
倾听时事评论，躺平族看不到希望，所以无声的抗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8号。最近躺平一词火爆网络，反映出中国大陆年轻人面临的压力和困境，以及对现行体制和社会现状的绝望和不满。躺平运动的起源是一篇名为《躺平即是正义》的网络文章。这篇文章在中国年轻人中快速走红，引发许多人共鸣。躺平即是正义，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好心的旅行家，他每月消费控制在200元，一年工作一到两个月，主要工作是到横店影视城躺着扮演尸体。他平时也会锻炼身体，出门旅行，但是坚持低消费和慢节奏的生活，这种生活哲学被称为躺平主义。躺平主义已经迅速在网络蔓延，受到年轻人推崇。他们强调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生子、不消费，维持最低生存标准状态。一段影片描述一个男青年很悠哉地躺在路边桥下，有记者采访他，他就笑嘻嘻地阐述自己的躺平理念。这位35岁的男士说，刚毕业的时候，他也是满腔热血，拼命工作，但是工资赶不上房价，再工作多少年也买不起房。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所以现在想通了，就做一个无忧无虑的躺平青年，不挣扎，不呐喊，不抱怨，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就这样安静的躺平。然而这股躺平主义旋风很快就引起中共的注意。党媒喉舌南方日报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这篇文章替党妈向年轻人喊话，呼吁年轻人要站起来奋斗。湖北电视经济频道更赤裸裸地威胁道，认命可以，躺平不行。看来这波躺平风潮让共产党急了，因为经济发展是中共当局统治的唯一支撑。在中国，执政当局和中国民众之间有个不成文的主仆契约，人民不可以过问公共事务，不宣扬民主法治人权，但是百姓要保证共产党能吃饱喝好，年轻人不消费势必影响经济成长。大陆网友对此认识的也很透彻，有人说，共产党允许民众自嘲屌丝韭菜，但不允许说躺平，根本原因是躺平承认了遭遇社会不公。也有大陆网民这样诠释躺平主义，认清现实，遮蔽虚伪繁荣，不做奋斗傻子，不负重前行，不暴力，不合作。从躺平的社会现象来看，这一群躺平族大多是年轻人。通常来说，年轻一代是家庭和社会的未来。可是这些年轻的90后大多是从小被中共灌输党文化一代的小粉红，曾经把党和国混为一谈，曾经误以为爱党就是爱国，现在就连在他们当中都有不少人认透了共产党对待中国人的真实态度，开始了独立思考，选择了躺平这个力所能及的无声的抗议方式。虽然他们为了避免做中共的奴隶或韭菜，暂时采取了这样一种看似消极的方式，拒绝与中共合作，但他们在挣脱思想禁锢、获得独立人格方面，何尝不比很多习惯性跟随着党妈的人更豁达、更积极呢？这也让人联想到，从中共建党到现在快100年了，100年来受中共蛊惑而卖命奋斗到把自己先埋葬了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终于到了当今，有将近3.8亿中国人看清了中共，选择了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又有众多年轻人选择了躺平，不与中共合作，这意味着什么？也许躺平族正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中共的送葬人之一，并同时避免了自己被中共裹挟到坟墓里充当殉葬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